愿咱们平安。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使徒行传》的经文。我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也所讲的内容。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那里经文告诉我们，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那圣灵降临是神所设定的时候。那主耶稣是在逾越节那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的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那五旬节在圣经里面也叫初熟节，是谷物啊，就是刚成熟的时候，第一批谷物成熟的时候啊，那么说明什么？之后会有更多的谷物会成熟，有更多的谷物会被收获。那五旬节降临也是正是标志着神的教会的开始啊，这个如同第一批谷物被收获一样，那一天会有第一批信主的人成为教会的初熟的果子啊，那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让他们啊得到圣灵的，受到圣灵的洗礼，啊，圣灵赐给他们讲方言的大能。那门徒们呢，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开始用别国的语言讲述神国的神的大的作为。那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他们讲的方言是一种正式的语言。是那些从国外回来的，就是回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在他们所住的国家讲的语言，当时120个门徒呢，都是可以用外国的语言，在那讲述神的奇妙的作为。那有很多人来到门徒面前聚集，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反应？那有一些人就非常的震惊，是不是？同时也很怀疑，那这些人呢，都是从国外回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这些犹太人，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加入犹太教的一些外邦人。那另外一些人呢，就在那里讥笑讽刺门徒们，说他们是喝醉酒了。什么原因他们会这样在那讽刺挖苦门徒们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不懂。听不懂门徒们到底在说什么？那这些人呢，就是基本上是在本地的那些在耶路撒冷或周围地区的犹太人，他们根本听不懂国外的语言。那这恰恰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神要借着外邦人的言语对他的子民讲话，让他们呢听不懂，借此要警告、要审判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门徒们。把众人的心就给点起来，给挑动起来。很多人呢就想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正是一个传福音的大好的时机。就在那一刻呢，彼得跟使徒就站起来开始要讲话了。那彼得呢，马上就是什么告诉众人，他们所看到的这种奇特的现象，正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那么很多以色列人犹太人都非常清楚。当先知约珥的预言应验的时候，标的什么？标注那个神的儿子基督就来了，米赛亚试炼呢就已经开始了。那继而基督已经来了，继而救主米赛亚已经这个时代已经开始了。他是谁？他在哪里？就是接着呢，彼得就要告诉众人，谁是他们正在等待的那个救主米赛亚。所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那彼得呢？要记得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呢，也告诉当时的人，也告诉我们今天人，拿撒勒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生命的救主。那今天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2到47节那一段。那这是神教会开始的时候，主耶稣的门徒彼得讲的第一篇道。那我们一会儿会知道这一篇道呢，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为神的教会奠定了根基那有很多人在那天呢成了教会初熟的果子，也盼望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呢，能够对我们今天人也能够产生一些冲击，产生一些影响，盼望我们每个人呢，好像能对神的福音呢更加清楚明白，更加肯定，并且让福音的大能呢能够再一次来激励我们。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2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你可以看屏幕，也可以看你的圣经。 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记得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予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属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开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做我仇敌的脚蹬。”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先做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啊，在我们心里做工，盼望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讲话，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再次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二十二节，这里说，这是彼得在继续对。前来聚集的人讲话，他说：“以色列人呐，当听我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他彼得再一次对身边人接着上一次的话再讲。那么前面一经文第二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呢，彼得对众人说什么？他说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里说的主呢是救主啊，是生命的救主。那么人当求告啊，求告哪一位主呢？当如何求告那位主才能得救呢？那从二十二节这里开始，那彼得就要把众人指向拿撒勒的耶稣，他要告诉人呢，拿撒勒那位耶稣就是基督啊，就是以色列人等待的救主弥赛亚。所以人必须要求告他的名。才可能得救。这里呢，彼得高声对众人讲，他说：“以色列人呢，你们请听我的话。”彼得恳求他们仔细的来好好的听他要说的。那上一次我们也讲过，在那时候彼得基本上可以肯定他是用亚兰语对身边人讲话。那因为当时呢，亚兰语是一般的犹太人都可以听得懂他们所用的语言。那希伯来语呢，是主要是用来书写的。有文字书写是一种比较正式的语言基本上是常常是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们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下，他们会用那样的语言。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这里呢，彼得提醒众人那神迹的拿撒勒耶稣呢，在他们中间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将他证明出来。那这儿讲了什么各种异能神迹奇事是什么呢？很显然是包括什么？包括医病赶鬼，包括什么？改变自然现象，还有什么？让死人复活。那耶稣在世上时候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那特别是让死人复活里面有一次呢是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那件事情呢，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那里犹太耶路撒冷地区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拉萨路呢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被埋在坟墓里面，那耶稣呢，竟然还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就因为那件事情，有些犹太人啊都信了耶稣。那彼得这儿提醒众人呢，他们无法否认啊，拿撒勒那位耶稣呢，确确实实的在各地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他所行的那一切呢，将他证明了出来。那么证明了耶稣什么呢？在哪一方面证明他呢？这证明了什么？拿撒勒那位耶稣呢，就是来自神的，他是什么？那位受膏者，是那位生命的救主。那么接下来呢，彼得要提醒众人，当时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以及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使徒行传在2章的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予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定旨呢是预先定下的旨意，那先见呢很显然是预先知道的事情。无法之人呢是指那些什么恶人或是外邦人。那彼得在这说什么？拿撒勒的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啊，事情这样发生是按照神的旨意进行的。那神预先知道这些事情说会如此发生，但是整个的过程。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是借着无法之人手来做成的。那么这里的无法之人是哪些人呢？那从那个4本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那些人是什么人呢？包括卖主的犹大，还有什么？还有捉拿耶稣那些，还有罗马兵丁对不对？巡抚，还有什么那些宗教领袖们？那等等，那拿撒勒的耶稣呢？经历的这一切事呢，都在神的计划里面。但是谁是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呢？这是怎么说的？第二章的23节，这有两个字，你们，这里面是谁啊？是听彼得讲话的人，对不对？那些正在听彼得讲话的人是他们，他们是你们，就包括是外地从外地来过五旬节的这些犹太人，那么他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些人当中很多人的话，根本很可能没见过耶稣，但是呢，彼得说是他们指使人来害耶稣的。那彼得这样说的时候，会让那些听他讲话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犯的罪要比那些无法之人更加严重，是不是？彼得呢，把听他讲话的人呢，说成是杀害耶稣的元凶。那些人听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服气吗？那在下面他们会有反应。我们先看，在他们有时间回应之前，彼得继续对他们讲话。使徒行传2章的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解释呢，就解除、释放的意思。神解除了死亡带来的痛苦，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让他战胜死亡，那么这里给了一个耶稣必定复活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原不能什么意思啊？本来就不能，死亡本来就不可能拘禁辖制耶稣。那在约翰福音11章那个地方那里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说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于他，所以耶稣是掌管生和死的那一位。那紧接着，彼得要借着以色列人最敬重的一位君王，就是大卫王，要借着他的口来进一步来提醒众人，拿撒勒的耶稣呢，就是那位受膏者就是基督他是他们等待的那位救主弥赛亚。首先在3章25到28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那彼得在这里引用了什么？引用了诗篇第16篇的经文，诗篇第8到11节。那诗篇16篇呢，是被称为弥赛亚诗篇，是描述救主基督的经历会经历的事情。那以色列人呢，对这一篇诗都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一篇诗呢，是大卫自己在神面前的赞美感恩。那大卫是一位君王，他也是一个先知，他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人 人会死，会复活，以后会有永生的生命。那诗篇十六篇这里呢，大卫王在父神面前的这样倾诉，成了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啊，耶稣啊，预表什么？神的儿子基督，在神的面前在那儿赞美，在那儿倾诉啊。那神要借着大卫王的经历呢，在彼得要借着这一篇引用大卫王的这篇诗呢，来什么？来说明什么？大卫呢，不是在讲自己，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那一切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什么？发生在拿撒勒耶稣的身上啊。使徒行传二章的29到31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彼得在这里呢，是对诗篇第十六篇做一些解释阐明那大卫当时要表达的意思。他告诉众人什么？大卫王在预表，我们刚才讲在预表基督，他在预言基督将会经历的事情。那使徒彼得在这儿有很，我们知道他有很大的属灵的权柄，但是他在这儿称呼那些人什么？是弟兄们，是不是？借此呢，他跟他们拉近了关系。他提醒着身边的人呢，大卫王的墓呢就在耶路撒冷城，他的遗骸还在那个地方。因此呢，诗篇十六篇这里说的大卫所讲的复活的事儿，不是关乎他自己而是讲的那位将要来的救主基督。说神曾借着对大卫王的启示呢，说要在他后裔中要立一位永远的君王坐在他的宝座上。那彼得讲了神借着大卫王预言基督的经历，那么基督呢会坐在神的右边，做他的保护，让他不至于动摇。那虽然他的肉身会死，会被埋葬，但是呢，他心里面有满足，有快乐，因为什么？他知道神不会把他一直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会朽坏他会复活，他会回到父神的身边。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提醒众人呢，大卫王在世虽然非常的伟大成就非凡，但是最后呢，他还是死了，也埋葬了。唯有十字架，唯有在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他死了，并且又复活了他要让身边人清清楚楚的什么明白，大卫王呢预言的救主基督呢，这个事情呢已经应验在哪里？已经应验在拿撒勒的耶稣的身上。以下之意呢，拿撒勒那位耶稣就是大卫王所预言的、所讲的那位基督是以色列人等待的救主。使徒行传二章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么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很多人叫耶稣。那么这里讲的这耶稣是哪位耶稣？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是拿撒勒的那位耶稣。那拿撒勒的当时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在加利利海的西南边大概6英里的地方，当时只有几百人在那儿住。所以一说是那个拿撒勒那个村那位耶稣，那每个人呢都知道，都在他在讲，他们在讲谁。那彼得说呢，让神让拿撒勒的耶稣呢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和其他的使徒呢都可以做见证因为什么？他们在一起有三年多的时间，亲眼见过耶稣就是行了各样的神迹。那么他们呢也见过复活以后的耶稣。所以在这时候，彼得向众人大声宣告，拿撒勒的那位耶稣呢，就是基督，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五旬节发生的事情跟这位耶稣、跟拿撒勒耶稣有什么关系呢？使徒行传二章的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彼得在告诉身边的人，复活的耶稣已经什么？被神的右手高举，被神的右手高举呢？可以另外一个翻译是，他既高举坐在神的右边。那这两个翻译的意思是很相似的。那右手呢是表示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位置。 拿撒勒的那位耶稣呢，复活升天以后啊，被高举，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表明他跟父神有同等的权力啊，同等的地位。那他本来就跟神是同等的，只是复活以后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跟父亲在一起。那么只有神的儿子基督呢，才可能坐在父神的身边。所以主耶稣呢，不仅在啊坐在神的右边，他还从父亲那儿呢领受了什么？领受了圣灵，并且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彼得在提醒众人，复活啊复活升天的耶稣呢，是他将圣灵浇灌下来的。只有神才有这个能力啊！这再次表明了，这个耶稣呢，就是啊那位基督。那为了进一步要表达，来加强他要表达的，彼得要再一次要引用什么关于基督的经文啊？使徒行传3:24-35，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彼得在这引用的是110篇的经文。啊，那这一篇诗呢，也是什么？也是被称为弥赛亚诗篇。在这里，彼得再提醒啊，众人呢，大卫去世以后呢，被葬在大卫城啊，就在耶路撒冷城边上。他并没有啊复活升到天上，但是呢，他曾经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里讲了两个主，一个主是大卫的主，另外一个主呢是大卫主的主。换句话说呢，一个是神的儿子基督，另外是父神啊。那父神对儿子基督说呢：“你坐在我的右边。”那主耶稣自己呢，曾经在法利赛人面前啊，宗教领袖面前也讲过这句话，也引用这段经文。他当时啊，只有引用这样说，问他们：“那大卫到底在说什么？”他说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为什么大卫称他的子孙基督是他的主呢？当然，那些人是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那彼得在这儿借着这一篇诗呢，来预言，来什么，让人进一步来明白拿撒勒的耶稣到底是谁啊？他不仅是大卫的主，他就是神的儿子啊，就是基督。那从彼得引用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圣经的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明白，尤其是对关于基督预言的经文。那么讲到这里呢，彼得呢要得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什么结论呢？使徒行传的2:36，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故此是所以，好像是一个结论。那以色列全家的讲了，所有的以色列人确实知道呢，是说的是不需要有任何疑问啊，当确确实实的明白知道。那根据上面所讲的，彼得呢在众人面前大声的宣告。我得的这个结论是准确无误的，你们应当什么接受我说的？那彼得得的结论是什么？这里说什么？被钉十字架的那位，这位耶稣，他已经被神立为主，立为基督了。那这位耶稣就是刚才讲的，是上面讲那个拿撒勒的耶稣。换句话说，拿撒勒耶稣呢，就是基督啊，是生命的主宰。但是呢，彼得说你们亲手把他给钉死了。那上面呢？彼得说是他们借着什么？借着无法自认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借着那些啊，借卖主的犹大，借着那些宗教领袖，借着那些兵丁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这里呢，彼得直接说是他们，是那些听他讲话人，是他们亲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彼得把钉死耶稣的这个罪呢，直接的什么？归在了听他讲道的人身上，所以说这些听彼得讲话的人呢，他们并没有亲手钉耶稣十字架，但是是因为他们的缘故啊，主耶稣才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从马太福音或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那些人呢是什么，在罗马巡抚比拉多的面前挑唆鼓动，对不对？在这儿起哄。说除掉他，除掉他。那是50天之前的事情，啊，在那个时候，当比拉多是迫于这些人的压力啊，最后呢，把耶稣交给罗马兵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呢，彼得把这些人说你们是这些人 是他们是撒日的元凶。所以，那我们知道这一部分人呢，在现在是五旬节，在50天以前是逾越节，他们一定是有很多人当时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彼得说：“说你们亲手把耶稣钉了十字架。”那这里说神已经立拿撒勒耶稣为主为基督了，这是以前就存在的事情啊，不是说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才发生的，也不是他复活的时候才被立为主被立为基督的。那拿撒勒耶稣呢，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只是确认了他就是那位基督啊，他就是那位拯救人的啊救主。那么到这里呢，像彼得的讲道就算结束。那这是彼得讲的第一篇道啊，他被圣灵啊浇灌充满以后，带着圣灵的大能啊，将天国的福音清楚明白的讲出来啊，将众人呢指向耶稣。那他告诉他们呢，你们杀的那位拿撒勒的耶稣，就是你们一直等待的基督，他是赐生命的主。那彼得之所以可以把福音讲明白啊，这可以啊。所以可以把圣经的经文引用的那么熟练，证明耶稣呢就是救主基督，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愚民，但是呢神却大大的使用他，让他啊将福音的信息讲得清清楚楚啊。彼得把什么把矛头指向那些听他讲话的人，说是他们将神的儿子将赐生命的主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罪状，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控告。他们竟然这些人竟然把耶稣亲自钉死了。你说众人听了以后会怎么反应？他们干的，他们被控告是亲手把耶稣给钉死了，他们会怎么反应？使徒行传2:37，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七一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什么行？什么叫扎心？心被刀割透。听了彼得宣讲的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以后，众人感到心被扎到了，感到什么？被扎到了要害，极其疼痛。在那个时候啊，众人的心里面变得恐惧，变得不安，马上就问使徒们：我们该如何行？我们做什么才可以弥补我们的罪？听了彼得的讲了以后呢，那些人突然意识到，他们竟然把神的儿子给钉死了。他们知道自己得罪了神，意识到触怒了神。那当然，完全是圣灵的感动，让这些人心里面感到不安，而有所回应。所以在那个时候，众人的心呢，被彼得信息给打动了啊。被福音的大能给折服了，他们马上问使徒：我们到底该做什么？那在这里呢，众人称使徒叫什么？叫弟兄，是不是？正如彼得在前面称呼他们一样啊，这是一种非常亲切啊友好的称呼。所以众人呢被圣灵感动了，马上在回应：我们到底该干什么？想想看，这些人是什么人？是一群犹太人。他们不是一般的犹太人，他们当中很多是不远千里不远百里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来敬拜神的。前面告诉我们这一群人呢，是一群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平时都严格持守神的诫命，所以在他们自己的原有的观念里面，他们跟神已经有了关系，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天国的人，是应是神国度的人。因为什么？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觉得自己自然就是神的子民。那在美国有人做过一些调查，问在美国这些人到底那有90%以上的人呢相信有神存在。那在这里面，在相信有神存在的人当中，大概有75%相信自己可以上天堂，有永生进天堂。当问他们，你们凭什么啊？凭什么得到永生，能够上天堂的时候，很多人讲不清楚到底是凭什么可以得到永生。那我们自己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清楚吗？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凭什么可以 得到永生，可以进天堂吗？那有人会想，哎呀，我常常去教会，常常去听一些神的话语，自然就会什么，就会得到永生嘛，是这样吗？那有这样观念的人呢，就像是那些犹太人一样，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跟神有了关系，因为他们在血上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跟神建立关系。说听了彼得传讲的信息以后，突然之间，他们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你自己跟神有没有关系？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问：我们到底如何行啊？他们问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呢？该做什么才能脱离神的愤怒呢？他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到底应该做什么，他才能得救？那么我们今天人到底该做什么，我们才可以得救，才可以有永生？圣经在2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叫福音，如何得到拯救。在这里，彼得说呢非常清楚，那些人必须要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并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样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并且会承受圣灵神赐下的圣灵。这里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罪得赦。表面看起来好像受洗就让我们的罪得赦，是不是？答案是否定的。洗礼本身不会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里有几个关键字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什么叫奉耶稣基督的名？当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认罪悔改，已经承认耶稣的身份，已经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他也已经什么，把耶稣基督当成他什么生命的救主，所以他相信这一些。在这个前提之下，接受洗礼的时候，他的罪当然已经被神已经赦免了。简单的讲，人的罪赦免在先，才会有洗礼。反过来，不是先有洗礼，罪才得赦免。那这一经文也告诉我们呢，已经信主的人接受公开的洗礼，是神所期望我们所做的。那奉主的名接受洗礼的人会得到什么呢？2章38节这里说，这样的人呢就会领受神所赐的圣灵，神会把圣灵赐给我们做礼物，也就是说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那一个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他心里面有了圣灵，也就是有了永生的生命，有了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呢，就标志着这个人已经得救，已经是一个有永生生命的人。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到13节和14节，那里这样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保罗这告诉我们，已经认罪悔改、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受了圣灵这个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个印记呢，是在我们在天上得基业的凭据。将来呢，在天上那个基业是不会朽坏不会衰残的，这个不变的基业。所以，对于我们信主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一个盼望。那首先在2章38节，因为这应许给你们的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告诉众人，应许呢是为他们和他们的儿女预备的，也是为一切在远方的人预备的。远方人是什么人？是那些其他的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神的应许是为每个人预备的。神的预备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对不对？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他们会得到圣灵，那个就是永生的凭据。39节最后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有的应许的人啊，都是神所召来的，是神亲自召出来的啊。很显然，神是主动的一方，没有神的怜悯恩典，我们不可能得到拯救啊，不可能跟永生有关系。我们本来都是在罪里面，在罪的捆绑里面啊，我们靠自己是不能自救的，我们没办法自己脱离罪。神怜悯我们了，派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来把我们的罪拿走。那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回应神的恩典，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接受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宝贵的救恩礼物。首先在2章40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彼得还用很多其他的话做见证，这个见证可以翻译成警告啊。彼得会用更多的话来警告人，警告什么呢？你们当什么？当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他们能自己救自己吗？显然是不能，对不对？上面讲过了，我们没有办法自救的。这里当救自己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自己呢被拯救，被神拯救。说听了彼得的讲了福音以后呢，有没有人认罪悔改？有没有人奉耶稣的名接受洗礼呢？首先在2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于是是接着马上立刻听了彼得的传讲了福音的信息以后呢，马上有人回应，有很多人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生命的救主啊，接受了洗礼。那一天有多少人？3000人，对不对？那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3000人回应了彼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信息，3000人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说神的教会诞生了，诞生第一天就3000人成了教会初熟的果子。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要信主，要什么？要得到这个礼物，完全要靠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们是不可能认罪悔改啊，是不可能接受这个福音好消息的。但是需要有人去传递，需要有人去传递这个好消息，别人才可能会听到。那是信主人在一起做什么？他们信了主以后在一起做什么？2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些已经得到福音、得到永生生命的人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做四件事儿。什么事儿？第一件事儿，他们什么？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祷告。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没有圣经，所以他们所遵守的使徒的教训呢，都是使徒们口头宣讲的。关于耶稣的一切的教导，以及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当然，对我们今天人来说呢，这使徒的教训就是整本圣经啊。那些信主人呢，在那里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除了在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以外，还在做什么？还在彼此交接。什么是彼此交接？就是信主人在一起有团契的生活。在一起彼此鼓励，共同来见证主的恩典。那对我们今天人来讲呢，这个团契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记得我们团契的生活，弟兄姊妹在一起呢，一起来鼓励，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分享生命，一起来共同见证主。那你说信主人还在一起掰饼呢，这是就是讲了领受圣餐啊，共同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来纪念耶稣为他们所摆上的，为我们摆上的。那么领圣餐的仪式呢？是一种敬拜的仪式啊，是敬拜神的仪式。所以在教会初期呢，领受圣餐呢，常常会跟吃饭在一起，弟兄姊妹在一起用饭的时候同时会领受圣餐纪念耶稣的作为。那么下面还会提到这一点，吃收主的圣餐呢，是主耶稣吩咐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教会也常常会在一起。领受主的圣餐，一起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记得这个 领受圣餐呢，一起来敬拜神。那刚信主的时候还在一起做什么？做另外一件事，在一起祷告。信主人能常常在一起祷告，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非常重要，可以让我们能跟神的关系能保持更加亲密，保持亲密的关系。那么信主人在一起共同祷告也是同样重要。那借着在一起祷告，相互扶持啊，在一起来分享属灵的生命，共同来寻求神的心意、神的带领。那在42节开始这里有个关键字，他们都有什么？恒心遵守。那些信主人呢，不是仅仅遵守而已，而是什么？恒心啊！每一个信主人都持续不断的在那儿持守教训，持续不断的在跟弟兄姊妹在有一起团契的生活，持续不断的敬拜神，持续不断的祷告，说持续神的话语，常常敬拜，参加敬拜，团契，常常在一起祷告啊！这是我们信主人属灵生命成长的必须要有的操练。那这样呢，等到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福音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甘甜，经历到在主里面彼此连接的这种甜美。另外，平时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我们才可能预备好去向别人去分享好消息，啊，让别人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我想我们自己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在这几方面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自己是否常常持守神话语的教导，我是不是愿意常常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有这个团契生活？我是不是愿意常常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我是不是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常常祷告？我盼望我们的答案都是愿意。当信主人在一起这样愿意操练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会带来什么？会带来什么结果？使徒行传2:42，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么这类的众人当时包括一些听福音的人，还有一些刚信主人。这类的惧怕不是说害怕，不是说恐惧害怕，而是什么？对神充满敬畏和崇敬。当众人看到啊，当其他人看到弟兄姊妹的生命改变了，他们属灵的生命活出来了，彰显出神的大能，那么看到他们之间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他们对神啊，这些还没信主人就对神产生了敬畏。这里说使徒们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具体是什么神迹奇事呢？这里没记载。然后从下面的经文，从那个使徒行传3章那儿，我们知道这很可能跟医病干鬼有关系，因为在3章就记载了彼得行了一个神迹，神让使徒们有行神迹的能力，原因目的是什么？是要借此来确定他们的属灵的权柄，来确定他们所传讲的是来自神。这些刚信主人呢，对神呢产生一种敬畏的心啊，很可能与使徒们行神迹也有关系。那我们看说信主人刚信主人在一起还做什么？使徒行传2:44-45，信主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啊，信主人在一起呢，共享财物。有些人卖了家业啊，卖了田产去照顾那些物质上有需要的人。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帮助人的原则，是根据别人的需要去帮助他们。言下之意呢，假如有人在物质上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硬什么要在物质金钱上去帮助他们。在物质上帮助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自神的智慧。那么在当时呢，教会刚刚成立，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贫穷的人，那其他家里面比较富有的人呢，他们充满了爱心，他们把家里的东西卖掉，拿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他们所做的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使徒行传2:46-47，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民众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作者路加在这儿做了一个总结。那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呢，不仅仅是刚开始的时候在一起祷告，在一起有团契，在一起敬拜神，在一起啊这样聚会，而是什么？他们是天天这样做啊！这里讲弟兄姊妹天天在神的殿里面，在家里面这样去操练， 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说每一个人每一天在都在圣殿里面，都在家里面。那这样的表达是说什么？表达什么？弟兄姊妹是常常在圣殿里面，常常在家里面有感恩聚会。那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在这有这样的聚会，他们在一起敬拜神啊，他们这样呢做呢，得到民众的喜爱。那么这里的民众呢，是讲了啊，当地的一些人啊，以色周围啊，以色列就说你是以色列人住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人。所以很显然，教会弟兄姊妹在人面前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啊，结果神呢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天国的福音越传啊越广。那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这个宝贵的福音从哪里来？如何可以得到这个福音？那神借着彼得告诉我们什么？要认罪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洗礼，就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他是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那愿意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这样的话呢，就会得到神的赦免，就会得到神的救恩，这宝贵的福音。那我们心里面，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我自己得到这个福音了吗？对我们已经信主了，已经得到福音的来说，我们已经什么？这个福音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生命，我们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人，不一样的人，我们的人生被改变。那么信主的人，我们已经跟神已经和好了。说神让我们在地上，不仅在地上经历了这个生命的改变，不仅在地上可以经历在主里面的这样的甜美，另外什么，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对不对？我将来跟神在一起，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荣耀。另外什么，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我们自己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以后，当做什么？我们要去是不是？去哪里？去向跟别人去分享这个福音，让别人也可以认识，别人也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也可以经历到这个福音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甜美，这种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真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恳求你，你的话语再次光照了我们，已经对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讲话。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福音赐下，让我们这些在罪里的人，这些不能自拔的人，借着耶稣基督被拯救出来，让我们真是有这个盼望，永恒的盼望，更是让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你的福音带来的大能，让我们经历神你在我们生命里的改变，盼望就是我们有个愿意的心，在地上这段时间能够被你来使用，不要浪费你赐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一切，请你鉴察我们的心，今天坚固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软弱，我们的心常常被搅扰，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的提醒，让我们就是已经得到福音好消息的人，从你身边被你来坚固，除了能够经历到这个好消息带来的这个甜美以外，你让我们就是有爱心，愿意去跟别人分享，让更多人去认识，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让我们一起起立上台。